本节目由 Element 瑞士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五年前，这本杂志的创刊封面拍摄了六对拥有不同情谊的男人。封面上是至今令人回味无穷的八个大字：男人世界，真情万种。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种真情延续，并聚焦在兄弟二字身上。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冯小刚和一起干电影的兄弟们。有交才有情。有那么一两个发小，从小一起逃过课，打过架，当时觉得共过患难了，肯定得一辈子。长大之后，却各奔了东西，时隔多年没能见上面，也没能打上交道，便渐行渐远。这样的兄弟，冯小刚有过，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后来，没有了交情，这情分也就淡了。那么，来听一听冯小刚的兄弟们是怎么评价他的。
他就是六爷，一个有正义感、责任感、经验非常丰富的，然后又老大哥型的这么一个导演。
作为兄弟最深的感受，就互相的这种信任跟帮助吧。
我觉得他越想到位，他就越跟你讲一些特别不着边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哎，好玩，跟他在一起觉得特别好玩。
那什么是交情呢？没有交往就很难有情，有了交往才有了情，这就是交情。往回退一步说，有交情是兄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有交情只是有可能成兄弟，而兄弟则必然得有交情，这是形式逻辑，也是人之常理。所有的兄弟起初都是陌生人，想跟冯小刚当兄弟的人很多，有的人他看不上，有的火候没到得慢慢教。当兄弟要过内心那把尺度，这么多年下来，几部长电视剧，十几部电影，还有一台春晚，来来往往的人真多，大浪淘沙留下来这么些人。兄弟这两个字大家经常挂在嘴上，却没法写在脸上，谁也没那个本事能把兄弟从人群里一眼摘出来，日久才能见人心。所以冯小刚说，还得大浪淘沙，还得从合作开始。很多人出现过，发现业务水平不能胜任，有的人水平倒是行，但态度不端正。碰上这样的人，冯小刚就要发脾气。都说他脾气大，他自己也承认，我是个有脾气的人，但同时我也是个讲理的人。讲理讲的是什么理？做事情有事理，交朋友有情理。脾气性格是不是合得来我倒是无所谓，态度一定要端正，做事态度要端正，这就是做兄弟起码的门槛。跟兄弟一起干活，你不能给兄弟抹黑吧，你不能给兄弟拖后腿吧，这门槛说高不高，但说低却也不低。很多人拍电影，我说他们干的是行活。什么是行活呢？就是一群人鼓捣半天，弄出来一个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东西，质量不好不坏，价钱不高不低，它主要走量。干行活的人都有个习惯，冯小刚不喜欢，他们总跑过来说，导演，这个办不到，导演，那个不可能。办不到了，不可能了，拍片就得不停将就，电影就得不停减分。所以说，在所有类型的人当中，冯小刚最瞧不上的就是这些做事不认真的人，最瞧得上的就是那些既有超强专业能力又不怕麻烦的人。他跟这些人能有交情，跟这些人能做兄弟。比如说，内心里住着一个阳光灿烂的孩子的谭盾。冯小刚用很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了谭盾。
因为谭盾一直是一个小寸头，操着湖南的普通话啊，永远是让你感觉眼睛是亮的。
说他这么多年还一直在做不同的音乐尝试，创作上特别不安分，一双眼睛一直亮闪闪的，谈到音乐就手舞足蹈，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相当的激情四射。所以见了谭盾就得想办法刺激他一下，让他进入那种兴奋的状态。 比如爱电影、电影生意也风生水起的王中磊。为什么我们能合作这么多年？因为我们有标准，骨子里爱电影。
中磊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很矛盾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合作这么多年？其实骨子里都是非常喜欢电影的，对电影是有自己的标准。
如果不爱电影，他不可能投钱去拍《可可西里》《卡拉是条狗》《夜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温故一九四二》。放眼去看，今天那么多影视公司，除了他，谁还愿意拍这些？比如，有大智慧，但人情世故缺根弦的罗潘。罗潘是拍《老炮》认识的，那会儿冯小刚不是冯导，是六爷，是演员，和罗潘也就没有过多的交流业务。到了这次拍新片，正式合作了，发现罗潘的摄影技术好，罗潘的艺术感觉好，罗潘的态度更好，所以罗潘也会是个好兄弟。
罗潘是一个我接触的摄影师里头这个创造性极强的。
比如给了我很大影响很大帮助的刘震云。
刘震云是一个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个朋友。
刘老师是文字工作者，喜欢坐而论道，坐下来以后就说，小刚导演啊，要搞清楚大和小的关系啊。什么是大，什么又是小呢？你看，苏联解体，南非结束种族隔离，黑人当上了美国总统，都是大事吧，但和你的生活关系不大，它也就不大了。你看，孩子入托，家人生病，你要加薪，放在全世界范围看都是小事吧，但摊在你身上了，它也就不小了。对冯小刚来说，刘老师的话真是金玉良言，创作指南。刘老师还曾经说过，99%的人只是把可能变成可能，只有1%的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是怕麻烦；第二，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话冯小刚也听进去了，不仅听进去了，还摩拳擦掌，准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就是眼下正在拍的新片《我不是潘金莲》。一起干大事。再拍新片了，冯小刚却忽然觉得有点不会拍电影了。这话听起来矫情，谁不知道你完成十几部电影，在这行当里几十年，在华语电影市场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呢？但冯小刚显得特别诚恳，态度显得特别端正。他说，现在拍《我不是潘金莲》了，才发现原来电影的门槛特别高，以前对电影的认识特别肤浅。那怎么办呢？那就深入起来吧。从哪开始呢？就从《我不是潘金莲》开始。这好办，一帮兄弟都是干这个的。
在我这个创作的路上，能够遇到谭盾、钟磊、振云、罗潘、海英这样一批天才，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也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对我有了很大的触动。
王中磊，中国最成功的电影投资人，一直都是强大后盾。刘震云，这都第三次拿他的小说拍电影了，文本高品质的象征。罗潘，这个人观众不熟，但一说老炮的画面都是他拍出来的，谁会不知道。还有冯小刚自己，多少年来票房的保证啊。一群兄弟凑在一起，冯氏兄弟凑在一起，还能干什么？拍电影啊，拍别人没拍过的电影。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拍的是全世界都没有过的电影。那，什么样的电影会全世界都没有过呢？现在还不能说，总之就是难，很难。难到什么程度？难道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有的说这冒犯观众，有的说这违背欣赏习惯，有的说这电影有太大的风险。说的都对，但说的都对也没用。王中磊说过，冯小刚已经可以任性了， 所以就算讨论的时候桌子也拍了，脾气也发了，回过头来还是得干，一起干，干一票，干一票大的。如果不是老炮，王中磊有可能，只是可能没那么坚定。这话不是冯小刚说的，是作者揣测的。钱肯定会投，但心里会更忐忑。毕竟在老炮上映那段时间，中磊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压力特别大。还好老炮提着气，庆功宴上大家酩酊大醉，王中磊拉住冯小刚和管虎，我们他妈的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他妈的就是要拍这种电影了。据说老炮有128处粗口，但有近9亿票房。什么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兄弟们的意见都统一了，路线都一致了，态度都端正了，我不是潘金莲就开机了。为什么要拍这么部电影呢？为什么一定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拍这么部电影呢？老用常规的那一套，事情是做得稳妥，但没创造性，无趣。刘震云这小说写得太好了，言之有物，都是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故事，都是中国人的心思，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民族性。电影基本忠于原著，这小说是喜剧，但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喜剧，它是典型的黑色幽默。那什么是黑色幽默？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的在演一个喜剧，看完了你会笑，但不是笑完就完了，你还会思考。所以说刘震云用他的文学才华给你提供了很多帮助。是，还有中国电影。后来给冯小刚导演和中国电影均做出卓越贡献的刘震云去江西婺源探了次班，有段子手美誉的刘老师在饭桌上高度概括了一下冯小刚的状况。
他的神经末梢结满了青春的花朵。
冯老虽然年事已高，但神经末梢结满了青春的花朵，想必这话是说到冯小刚的心坎里去了。兄弟就是能在革命阵营内部始终营造出互相吹捧的良好风气的人，是在逆境顺境中始终坚持站在你身边拿你开涮的人。但罗潘不是这样的人，他实打实只琢磨拍片的事情，在新片拍摄上始终支持冯小刚冒险的人是罗潘。没错，是有大智慧但人情世故缺根弦的罗潘。一听说冯小刚的打算，他立刻调动全身心的热情，找资料，想方案。那不只是画幅有变化的问题，是一系列变化，需要一整套视觉的逻辑和语言。为了这套逻辑和语言，眼下我不是潘金莲的全组工作人员最想用麻袋裹起来揍一顿的人就是罗潘。
也是非常较真的一个人，他经常在剧组里提出一些被剧组的制片部门认为是非常麻烦的事，麻烦到很多人开玩笑说想用一个麻袋把罗潘包起来给他把他打一顿。
这是一个给全体部门带来巨大麻烦的人，因为他总有要求，总有高要求，总有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有一场戏在立交桥下面拍，灯光照明的大吊车过不去，怎么办呢？先把大吊车开到立交桥上，然后掉下来一台小吊车，再用小吊车打灯。这就是罗潘的方案，这就是罗潘的狂想。你觉得是狂想，他却很认真。被他折腾的那些部门就说了，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年轻时候的石海英嘛。
海英也是给摄制组各个部门带来巨大麻烦的人，但是他始终要坚持这么做，我还是要支持他。
冯小刚的御用美术指导石海英，以事无巨细必须都得精细而闻名电影圈。罗潘也是这样一个人，冯小刚评价他特别较真儿，较真儿，较真到招人恨，较真到没朋友，但说话间朋友就来了。刘震云驾临探班那段时间，谭盾也到了婺源，看了样片的画面，他又激动起来了，他的眼睛又亮了。 他又手舞足蹈了，他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又滔滔不绝地谈起音乐构思了。于是罗潘对冯小刚说，他喜欢这个人。罗潘一般不说这些，他是罗潘嘛，人情世故他缺根弦嘛，但他说了，就说明他真喜欢，就说明这个人真不错。一个兄弟喜欢另一个兄弟，好事，对冯小刚来说是好事。所以冯小刚总结了一下，很幸运遇见这么一批天才，大家一起合作干成了一些事。兄弟都会老。差不多20年前，刘震云领衔客串《甲方乙方》里一个角色，跟阿依土拉公主吃顿饭，定了个情。20年后，刘震云说，当时找他演是为了省成本，他的片酬就是冯小刚请顿饭，还不是去饭店吃，就在电影里吃。20年过去了，拍《甲方乙方》时资金捉襟见肘的冯小刚，已经是刘震云说的想多大盘子就多大盘子的冯小刚了，已经是东洋美拉创始人冯小刚，已经是既得了名又得了利的冯小刚了。请客吃饭些许小事不在话下，是中国人就得吃饭，萍水相逢，点头之交，上级下级，骨肉兄弟，都上饭桌，饭桌就是社会，饭桌就是世界。有的饭桌宽敞，有的饭桌逼仄，有的饭桌深不见底，有的饭桌浅如糖水。兄弟的饭桌就是饭桌，吃好喝好聊好，不是非要拍电影了才聚在一起，没事的时候也常混，谈点社会新闻，谈点生活细节，都有呼应。这时候就觉得这些人又能一起拍电影，又能聊到一块去，多好。
朋友曾经都是不喝酒的人，都被我拉下水。石海英从一个不吃辣不喝酒的人，变成了现在没有辣椒吃不了饭，隔几天就要喝一次。
就连以前不吃辣不喝酒的石海英，现在都成了没有辣椒吃不下饭，过几天就得喝一顿的人了。这么一想，再来一杯吧，没完没了了吧，喝大酒那是常有的事儿。兄弟在一起愉快，必须得愉快，你不能总想着别人为你做什么，你也得想想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一个人你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不能只是想这些朋友都对你有什么用，其实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你对这些朋友有什么用，因为朋友是一定是互相的，
所有的交情都是互相的给予，不是单向的付出。这么想了就不会绑架兄弟。绑架兄弟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少见，古时候要求高，你得两肋插刀，你得同年同月同日死，你得给他赡养老的抚养小的，你得答应他一切无厘头的要求。我不是潘金莲小说里有这么一个情节，李雪莲让亲兄弟帮着杀人，兄弟口头上答应，回头找个借口躲了，照老标准这肯定不够兄弟，但想想也对，让谁杀人谁也不去啊。这时候就发现冯小刚的价值观特别端正，特别在理儿，让你的兄弟去杀人，这本身就是你自己不仗义。他说自己还特别反感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要求，凭什么呀？兄弟不是用来两肋插刀的，兄弟是一起干大事喝大酒，一起坐人生的过山车的。说是兄弟，但有些兄弟却又时常见不上，见谁一面都不容易，都忙啊。年龄慢慢都大了，对生活归结的想法已经多过了对生活欲望的追求，所以经常就想这个问题，老了以后能不能和这些聊得来的有共同经历和经验的兄弟经常凑一起呢？那时候大家肯定都不忙了吧。
其实我有点盼着一闭眼一睁眼10年过去，那个时候我的这些朋友还都在，然后他们也都不忙了。
想着想着就有点盼着一睁眼一闭眼10年过去了，那时候 想必兄弟们都还健在。打个电话，或者不打电话，你骑上自行车，直接上他们家。说到这里，就羡慕王硕了。去找王硕，从来不用先打电话，他哪儿也不去。他看书在家里，他写东西在家里，他散步也在家周围。放下自行车，你就敲门吧，他肯定在。
打个电话，随时，甚至不需要打电话，就是你骑个自行车去到他们家去，他肯定在家待着。
最后，希望兄弟们都在，都好。
希望朋友都在，都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预祝六爷冯小刚以及他的兄弟们在事业上更加风生水起，也祝愿我们的 LM 瑞士杂志5周年快乐。我们下期再会。